其实我跟罗厂长认识也是也算是不短，我们曾经在教会里面，在布鲁克的里面同的服侍。罗厂长给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，是一位很斯文的明直奔奔的一个的传道人。我在他身上有很多的学习，他很用功，很殷勤，在服侍上面非常非常的尽他的责任。当我觉得他要来华人福音会的时候，我特别为他感谢神。我也听到华人福音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，对传道人非常非常的关心支持，一同的服侍。所以我想神的安排，神的带领是最美好的，让神来到一个美好的教会来服侍，一同的来荣耀神，一同的来把福音来传遍，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现在还是新年的时间，我应该是恭祝各位新年快乐。我来的时候就有人来提醒我，他说牧师啊，新年时间千万不要说财源滚滚。那我就说财源滚滚，当然我们不会讲，但是有什么的问题呢？他说现在裁员就是 lay off 嘛，就是把人裁掉嘛，所以裁员就不好了，滚滚就是快点滚，快点滚，这裁员滚滚不要讲。那我说好好，我记得我记得。那第二还有不要讲，就是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。那我说心想事成有什么问题呢？他说心想就是薪酬，心想薪酬。四成呢，就是四成，就是你的薪，你的薪水从100变成四成，千万不要说心想四成，要不然就是心想，就是你的薪水变成四成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们记得不要说裁员滚滚，千万不要滚滚这两个字，也不要说心想四成。我想我们都彼此祝福说，在这新年的里面，我们爱主的心更加殷勤，更加热切，我们服侍主更加能讨主的喜悦。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一个新年的里面灵性能够不断的成长，在服侍主服侍教会里面我们更加的殷勤。在2004年12月26号的那一天，是圣诞节的早晨，南亚印尼苏门答腊附近的海域发生了9级的强烈的地震，造成历史上一个非常强烈的一场海啸。那个波及的范围非常广，包括了印尼、斯里兰卡、泰国、印度、马来西亚等个有8个国家。南亚海啸发生的时候，不少的游客在那个海滩上来戏水来度假，就眨眼之间，所有游客跟海滨一切的建筑物都被卷到深海的里面。在这个海啸的里面，大概有20多万的人，他们生命都没有，20多万，一场海啸。想不到那四年不到的去年，我想每一个人都晓得，去年也发生另一类的海啸，成为全球经济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。有人说，全球经济那个龙头大哥美国，有一年酝酿了一年以上的房地产的问题，终于周转不灵的时候，就发生了一个信贷的危机，信贷的危机。一波一波的经济的波浪，终于产生一个骨牌的那个效应。在去年9月，雷曼弟兄公司申请破产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来收购的 AIG， 就是那个美国的国际集团，摇摇欲坠，金融整个市场差一点被崩溃的情况的里面，这引发了全球性的这个金融的海啸。在最初的时候， 要能够舒缓整个的那个危机，但是国会来否决，造成整个股市积极的下落。后来他们再讨论增加到8000亿美元的所谓不良资产资产的复原计划，最后通过之后就委任一个财长来成立稳定金融的部门，来全力来推行整个救市的这个计划，勉强的来解决了一点点那个金融市场瓦解的危机。然而这一个金融危机，那个金融的海啸，不但是美国受影响，整个欧洲也受了影响。我想我们都晓得，在去年年底，不少的银行他们的商业倒闭，好像冰岛整个国家在面临那个国家破产的问题。为了阻止这海啸升级的那个情况，英国、德国、法国有许多国家，他们合资1700亿欧元来缓救这个整个的银行体系，这个被称为百年没有遇见一次的这个全球性金融的海啸，使华尔街一夜之间一重重的滑流大厦，不再是美国人的资产，已经落入别的国家的手上。昔日在摩根斯丹利在美林上班的一族，曾经是许多许多的人的梦想，但是曾几何时成为许多人的噩梦。我最近到我们教会在觉知自己一个分堂的里面来讲到，就遇到有好大班的一般的年轻人，他们就是在 Maryland State 很大的公司里面来做事，他们一个一个面临被 lay off 那个的危机，那个困难。以前都是每一个人盼望在哪里，在华尔街上班的，但是到现在，凡在华尔街上班的人，他们都是愁眉苦脸。为什么？因为金钱是绝对不可靠的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很多的人都是带着很多的梦想来美国。我在1993年的时候移民来美国，带着整个家庭。为什么我们来这里？因为这里有美国梦，在这里很多人梦境成真，所以我们都盼望在这里有自己一席的地位。我们以为我们赚到钱，我们拥有金钱，我们拥有一切。你想不想到在圣经里面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，他曾经说，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志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。原来钱财是无定的，你不要以为你拥有钱财你就拥有一切，不是。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只要依靠那后世白无给我们享受的神，也要祝福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。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真正的富足不是据为己有，乃是不断的给出去，能够给出去的人才是富足的人。拥有不断抓的人是知识人，是愚昧的人。刚才我们就念了一段圣经，这背景是很特别的，是说有一次有一个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面，就跟法利赛人一些律法师来谈话。在人群的里面都有一个人就跟对耶稣说，他说，请你帮助我跟我的兄长来谈谈，因为我跟我兄长分家产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公平，分得不好，请你来做做公证人，来替我讲一些好话。耶稣拒绝来介入这个家产分配不均的情况的里面， 于是他就说，你这个人，谁立你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为你们分家产？于是他就对众人说一句话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这是一句可能智慧的说话，可能有力的说话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。美国的经济为什么到现在搞成这样，是因为人的心灵的里面贪婪，不断的赚，不断的拥有，拥有不够还要拥有大的房子，大的车子，大的飞机，贪婪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绝对讲到人心灵的深处的里面有黑暗的角落，这个角落你跟我都有，是贪婪的心，永远不满足。贪婪不但是使人自私自利，贪婪使人毁灭，一切的恶从贪婪开始。于是主耶，你有没有听过有句话，这句话我查了出去，是战国时杨朱所说的，他说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你想一想，这句话是反映了人内心里面可能的黑暗，可能的自私，可能的贪婪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他甚至把这个人里面丑恶来归咎于天。于是耶稣为着来使他的说话更加的能使人明白，他就讲了一个比喻，贪婪所带来的是个虚幻，是个绝望而已。你无论你拥有多少，一夜之间你拥有的股票证券可以归于零的。耶稣就说，有一个财主，他的钱财丰富，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他姓什么，住在哪里。如果他说这是个非常非常富有的人，这个富有的人就代表了所有那些腰缠万贯、身家千万的大富豪。这个人拥有什么呢？他有大片很大的一个耕地，这一块的耕地一年又一年为他带来丰富的收成。对今天来说，这个大富豪就好像在纽约第八大道大道的里面，他有好几座的楼宇，光是收租还收得手软，手都软了。这个富豪显然是一个非常勤劳有计划的大财主。他发觉自己面对一个两难之间的困难，这矛盾就是田里的出产不断的有，不断的有，但是现有的仓房已经不足够他来收藏。于是有一天，他在他那一个3000多尺的办公室里面来回的踱步，一面自言自语，他说，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？就在行之间，一个圈又一个圈之间，哦，灵光一闪，他想到了，我要这样办，我要把我的仓房拆掉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好在哪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跟财物。换了今天，你想想，有哪一国的总统刚刚下来的时候就被抓了，因为他的钱财甚多。有人告诉我，是一些从台湾来的告诉我，哦，这个总统很厉害，他是另盖更大的房子，因为把他的钱财堆进里面去，还是塞满了，不够塞，于是他就买了一个岛，买一个岛，盖了很大的仓房，用某某的飞机把那钱财运到那个岛的仓房的里面放着，一模一样，竟然发生在21世纪我们这一代的里面。我们看看这希腊文的里面， 他的自言自语是很特别的。他说：“我要这样办，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哪里收藏我一些粮食？”是我们中文翻译。我试试给你看那原文翻译是怎样。他说：“我要这样办，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外盖一个更大的，在那里我要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我的财物，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：灵魂啊，你可以打断你的脚了，安安逸逸的享受了。”可做多年的费用，有没有数到？数一数，我讲多少个我？有没有？再来一次好不好？这是原文的，不是我加进去的。原文的，我要这样办，我要把我的仓库拆了，另外盖一个更大的，在哪里？我要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我的财物，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：灵魂啊，你有许许多多财物寄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，多少我啊 ？Very good， 八个我。哇，我们广东人就喜欢八八八八八八。我不觉得可能有一个，我看到有一些车牌就是八八八，还是要八。这个大财主，人生的目的，整个的价值观念，就在这八个我的里面。完全铺路无悔无疑，他是一个绝对自我中心，以财务为依靠，以自我快乐自我享受而打算的一个人。他的内心完全没有想到他旁边有贫穷的人，有孤儿寡妇。他的内心的里面只有一样，就是我自己，别人有什么问题不关我的事情，他只需要想到财源滚滚，他只是想到心想事成，没有想到别人。你写了犹太的拉比有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说话，他说：穷人的祝福，寡妇的家庭，孤儿嗷嗷待哺的口，是永远的仓房，是永远的仓房，那才是有价值的投资的地方。你知道吗？圣经一向来教导我们说，其实神赏赐财物给人来享用，地上的财富是神所赐予的，是给你。但你要记得，财富不是你个人所拥有的东西，我们不是财富的拥有人，我们不是财富的所有人，我们乃是一个受托的一个管家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来管理来使用，不要据为己有。这位富豪所要立的决定就这样决定了，没有在南亚的海啸发生，没有直前，没有那个全球的金融的回海啸，他有钱财，以为钱财是万能的，梦幻可以成真的，只要我做，我要做，一定可以做得到。想不到有一位管理万有，在他生命之上的有一位神，竟然向他发出严厉的责备。第二十节怎么说？神却对他说：无知的人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了？无知的人，这是我们的翻译。但要是你看看那个英文，看看原文就是 You fool， 很强很强，你这个蠢材，你这个傻瓜，你这个笨蛋。哇，我真是留心，我留意在圣经里面很少很少这样责备那些人去骂人的。要是你看看到这个富豪其实没有做过什么事情， 你看，他只是在他办公室里面的踱步，一直呢想，一直想，所谓拆窗房，另盖更大的，收藏一切财粮粮食跟财宝，只是在他自言自语，在自己思想的里面。我们说八字还没有一撇，是不是完全没有一个认可的工作，只在思想里面来思想？为什么神竟然这么严禁的来责备他说，你这一个笨蛋，你这个胡，这一个傻瓜，你这一个蠢材有父，为什么来骂他？其实这个有父，父这个字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就是你目中无人，心中无神，一个心里面完全没有想到神跟人的一个人，是一个父，是愚笨的人。第二，什么叫父？傻瓜，是不是前面明明是那个悬崖，你还是走进去，要坠在悬崖的里面，你不回头，你没有停下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备。耶稣跟着说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？你有没有讲了这句话？是可等的严厉，也是可等真实事情。要是今天晚上神要把我们一口气收去，试问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要归给谁？你有没有想到，一个人要走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能带去？亚历山大33岁，他死了，上到死的时候，他四个手下大将军围着他的旁边来问他说，大帝，你这个大，你的大帝国要归给谁？谁来继承你呢？你没有孩子，谁来继承你那个宝座？亚历山大大帝就对他四个大将他说，仁者居之，他就是整个希腊帝国都给这四个大将来分开。但是他吩咐他的手下后说，你们要把我的遗体运回亚历山大城，当然一定会要这样。他说还有，你不要把我赶去，这让我被抬进京城里面。为什么这样？他说你要让所有希腊的国民来看到我生不带来，我死的时候，我所有拥有的东西一丝一毫不能带去。我想亚历山大有个智慧，这就告诉人，纵使你拥有整个希腊帝国，在你的手下，你没有一个城你不能攻下，没有一个地方你不能占据，但是当你离开的时候，所有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带去。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？其实今年的时候我不应该讲，但是又不能不讲。我告诉你，死亡是一个非常无情的事情，非常冷傲的事情，冷傲的事情。在香港，我有一个好朋友，非常好的好朋友，他就常常说，他说，哎，林牧师，你穿的西装，这个手工做得很。精细，你把你茶公司介绍给我，我要做西装，说很好。有一次我就把我的茶公司我就介绍给我的好朋友，这件事情我都忘了，很快的忘了。但是到大概大半年之后，我收了一个电话，这是茶公司给我的电话，他打电话给我说，哎，你最近好不好？都是很好很好。他说我要特别要谢谢你，说谢谢什么？他说不是，你介绍一个大客给我。我说什么大客？他说你写不写了？你介绍给我的半年之前介绍给我这个朋友，你的朋友，他一口气做了12套的西装，好，12套西装， 这四句的里面每一句都有四有也四套，是不是？三套。那每一句都可以换，每一句里面新的西装来穿。我说，那我恭喜你了，我也不认，我也不晓得我这个朋友这么大口大豪气，一做做十二套的西装，那三年可以换了，就穿三年就是有新的西装。其实香港呢，不需要穿那春夏秋冬，因为都是很热的天气嘛。但是他可以这样做，当然他有钱。过了不到几年之后，我的好朋友他就回新加坡去了。我参加他那个安息礼拜的时候，我想到，我只想到一件事情，你想到想什么？对啊，那十二套西装，我只是想到那十二套西装要背给谁来穿。于是我就对自己说，我以后都不做西装了。我不知道我会，我只是说，纵然有十二套的西装离开了，你也不能穿。你拥有的要归给谁？当我们回到耶稣的比喻的里面，耶稣更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。他说：“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”那耶稣的意思不是说，那我们就把所有的钱花掉，好像美国人一样，先用未来的钱一直来刷卡刷卡刷卡。我们说心塞没关系，先用未来的还没有到的钱，我们就先用它。我想圣经不是这个意思，圣经来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基督徒是金钱的管家，不要浪费在不必要甚至多余的事情的上面，应该来珍惜，应该好好的使用金钱。我想储蓄是我们中国人一个美好的一个态度，是应该的。但请你来记得，要是你储蓄那个财宝只是为自己，为了要留给你的儿女，你就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。我常常说，不要留钱给孩子，不要留钱给孩子，你是害了他。为什么？你看看我们在中国里面多少多少的父母，就是要为孩子来储蓄一笔很大的钱，很大的钱，到后来就是孩子要的钱，他就成为一个浪子，不好好的来使用，他完全不晓得爸爸妈妈赚钱的辛苦，他以为钱是很容易得到的，这害了他的一生。我觉得留给儿女最重要的信仰，最重要的是信仰，第二是学问，你让他好好念书，培养他有好的品格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钱财是可以过去的，钱财完全是身外生出来的。要是我们储蓄钱财为自己为儿女的话，这就无知一个愚昧的一个人。要是我们储蓄钱财，我们以谁为中心去关心去帮助你身边有需要的人的话，你说是一个富足的人，钱财拿出去才是富足的，留在自己的其实一个愚昧的人。耶稣讲这个比喻，其实反映了现实生活里面，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一个常见的一个现象，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。其实美国大部分的人都是生活在一个非常享受的环境的里面，有很多的事物是在过去只有君王才可以吃的，现在我们可以随便得到吃。我们得到了享受，所睡的床，我们所享受的家具，在过去只有君王才可以享受得到，现在是平民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，在这里是有丰富的地方。当然我们不会像 Bill Gates， 也不像 Donald Trump 这么富有，不过比起那个在过去那些君王啊，那些财主，无论如何 我们都是非常享受的一个地方，一个的时代。你有没有想得到，你移民来这里，哇，你海运很多东西来。我还记得我听到有一个朋友，他说光是赤子，他拿了五双的赤子从香港移民来这里，才发现美国有很多赤子不需要在这里，所以那五双赤子都没有用，都没有用。赤子就是那个 T 恤，是一卷一卷的洗手间里面那个 T 恤。啊，赤子。我都不灵光，不好意思。你看看，你拿来你移民拿来的东西，现在放在哪里？放在 basement 里面，是不是？放在 garage 里面。有人说，在 garage 在 basement 里面那些东西，五年不拆就把它扔掉了，因为你永远不会拆，五年之内都没有拆掉。拆开的时候，其实你也把它扔掉好了，因为都不需要了。来到美国之后，你去 Macy。你去 Lord and Taylor 去 Dollar Shop 买那些东西，另结新欢，你就发现原来这个 Macy 原来这个 Dollar Shop 那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可爱，于是你就买回来，忘记了在 basement 里面运来的那些东西。你有没有看到在美国那边里面每年春天夏天不少家庭来一个 garage sale， 有没有看得到？哎，这些人很聪明，那我也不愿得罪那些要买的人啊。但是我看到有些人都喜欢去逛那些 garage sale 的人，就觉得很宝贝，捧捧过来，很开心的来把那些拿回家。那我要告诉你，它是不要的东西。你把不要的东西拿回你的家，不久也成为不要的东西。有没有想得到？我们是买了一大堆别人不要的东西回自己家里面，不过有一些是很好的，我也觉得有些家具啊，有些小东西是非常有用的。无论如何，就是你的家搬到我的家，我的家有天搬到别的家里面，这一直循环，这是美国那个生活。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想得到过去一年里面？我们买了多少其实不太需要的东西？你有没有想得到一些衣服穿了一次就不再穿了？有一些东西用了一次我们不再用，但是我们没有想得到用买这些东西是用钱来换回来的，而这些金钱不是垂手可得的，是用我们时间，用我们的精神，用我们的心力，用我们汗水，其实是燃烧我们生命，换取金钱，要买一些多余的东西。看看我们还鞋子多少，你看数一数你家里的鞋子有多少，特别是女孩子，哇，你可以发现有50双、60双、70双，为什么都差不多单都要买，不停止买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衣服也是不够地方装了。于是就放在 basement， 放到别的地方去，把弟弟妹妹的那个的 closet 都占去了，把自己衣服来放进去。我们常常是用我们的钱财买一些已经是多余的一些东西，甚至有一天这一些的东西是我们家里非常非常凌乱，于是有客人来的时候要收拾房子，有没有这样？客人来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收拾那个厅客厅，要那客厅要见人，能够见人才行嘛，啊，要不然怎么样？所以把所有东西塞进去，塞进 closet 里面去。好了，客人来啊，终于一口气了，于是要很快又恢复原状。看一看，有很多东西真是多余的，是不需要的，但是是用我们的生命。用我们血汗换回来的东西，做一个有智慧的投资者，做一个智慧的投资者。怎么智慧呢？其实每次我都想到啊，我们的同工，我想老弟兄也在我们一同服侍的见过，我们每个下午的时候都一同来。 来吃饭，各拿自己的便当来吃饭。在上班的时候，有几个讲国语的这姐妹们，她们每一天几乎都每一天都回到教会里面来帮助来服侍。她们做什么呢？主日学儿童部里面的工作，自己做教材，自己做教材，画图画了，上颜色了，一丝一毫非常的那个认真，做了教材之后，再分送给不同的老师来用。我看每一个每一天，他们只有空的时候，他们都这样。到了中午的时间，我们他们用饭，用饭之后吃完饭了，吃了咖啡了，就是个人回去办公室里面办事。这姐妹又在一个大的办公室里面来继续的做他们的工作。到了时间，他们都会赶回家，为自己的丈夫、为儿女来烧饭做菜。我刚观察有一个姐妹，大概十年之前，她欢然在这样的服侍，有阵子不见她，那我就问为什么她不来了，后来就告诉我，原来她是患了 cancer， 做 chemo， 做电疗，整整一年多，啊，这姐妹跑过来又回来了，开开心心，又继续的服侍。她就说，我向神来求。我对神说，神啊，我的孩子很小，我的丈夫需要人来照顾，请你多给我十年，我可以看着孩子长大。现在十年过去了，他还是很健康，继续的每天回教会来服侍。经济不是很好，但是只要他可以的话，他总是带一个拍一个 Apple Pie， 带一个东西跟我们一同来享受。我想他还有的是，他看说大儿子已经进 Rutgers 来念书，小儿子在高中也是准备来念大学了。我看到这个姐妹，我看到一个事情的是，她在追求一样事情，永恒的价值。她投资一样的公司，永恒的投资，把她的生命投资进去。她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她有的就是神自己。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谢。我看到他的丈夫的时候，我为他来感谢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智慧的投资，就是投资给在永恒的里面。请问你来怎么来投资你的人生？在几年之前，我们遇到一件事，有一个朋友介绍给我们认识他的舅父。他的舅父从中国大陆来美国，几年之后，因为他是一个很打拼的一个男人，他有妻子，有两个女儿，他的太太也怀了孕，所以准备要第三胎出生了。但是他的胃一直不好，很痛很痛，不舒服，就是他看医生，医生就说，哦，很严重。因为他的肝患了那个 cancer， 还有影响他整个的内脏很不舒服，就说你要停下来，要做这一个的治疗。但是他就说不要，我还要继续的赚钱，继续的养家，那我不可以不做事情。终于有一天倒下来，就说那个肝的情况很严重，整个肝都已经恶化了，就是那 cancer 来占据。他要做手术，这一个的朋友他就说，我需要认识耶稣，我听说耶稣能医治，我信他。那我就被介绍去了，我就说你这样来求的话，那很难。你是用什么情况来信耶稣？他说我不是，我信耶稣我是盼望他医治我，是有一些的利害关系。那我说我不能够这样来帮助你，我不能够说神能够医治你，因为那个医治的那个权不在我的手中，我只能为你来祷告。那我说你一定要很清静地接受耶稣。于是他进了手术室，但是 慢慢慢慢在改变的那一种。他接受他不能好过来，他也接受他的生命来的最后一程，那怎么样办？怎么办？就告诉他关于福音的事情，关于耶稣的事情。我对他说，朋友，耶稣基督爱你，为你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，最后为了你的罪的缘故被钉死在世界上。最初我看到他完全不明白，不晓得我在讲什么。但是今天我也告诉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到教会里面的朋友，各位的朋友，你的人生来到这里，你今天来到这里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。你以为是朋友把你介绍来，所以你就这样碰巧来到这里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，是有一位神爱你，把你带到这里了。他告诉你说，人生是虚幻，是没有把握的，虽然你怎么努力，你怎么样拼打拼，其实你的生命不在你手中。就好像我所认识这一个朋友一样，他从中国来这里来打拼，来赚钱，来养家，但是他发现生命有一天要来到尽头，他只有十个月的生命，不晓得怎么样来办。我告诉你，有一位神爱你，你来到这里是他最高的信义。他要告诉你，他爱你，甚至来了一个地步，就是他把他的生命都为你来舍掉了。为什么他这样做呢？是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把我们带到一个绝望的里面，我们毕竟要被扔在一个黑暗的一个的情况的里面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差遣来到这个世界，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就是劝这个朋友说，你信耶稣，唯有耶稣能够拯救你。他跟我谈了很久，但是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可以摆脱他那个命运，他觉得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生命的尽头是怎样的。于是他说，好，我愿意相信耶稣。虽然他不懂得太多，但是他就传一个很简单的心来让耶稣进了他的心中，成为他的救主，他也相信耶稣。我们一直都为他祷告，他的病况越来越严重，在慢慢散了，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严重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他，他整天都非常不舒服，情况很恶劣。我们到了整天九点多钟到他的时候，他就问，他说，不是，我听说你们基督徒信耶稣的时候用水来洒他的头，是什么意思？那我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信了耶稣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他说，你可不可以替我做？我说，当然可以了。要是你曾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当然可以，我可以这样来替你做。他说，好，请你为我来做。好了，我就拿点水洒在他的头上，为他洗礼。他要在洗礼是对他来说，他说有一天，你都要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到教会去，因为我们将来要在天上来见你。这太太说，好好。这太太带大肚子，第三个孩子还没出来，两个孩子还在家里面。好了，我们走。走后大概一个多钟点，这个先生也走，他的太太打电话跟我说的时候，他说，牧师，你晓不晓得他走了这个很奇怪，他要求我把他整个身体要擦干净，要换一套新的衣服。他说我要健身，我要干干净净来见他。他说从来我的先生是邋邋遢遢糊涂，但是他说他要健身，他要干干净净的健身，所以他要很干净，整个身都打理干干净净，换一套新的衣服 因为他要回去换好衣服，他还说太太你记得回教会去，带孩子回教会去。他就说哎，有次子来接我走，我要上车了，他就把身抬起来要好像是上车一样，就倒下就没有。当然你想一想，留下六个，一个寡妇，两个孩子，还有一个还没出生，是很悲痛的事情。我是很怕要负责这些安心，但是必须要负，要面对这个事情，所以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难过。我带这个太太去看了坟地，看了棺木，办完所有事情，其实我也是很累很累。那不久这个孩子，他肚子里面还得出生，出生的孩子还是一个女孩子。那都有两个孩子了，你都要这样来走下去了，半年不到，这个女孩，这个 baby 都不吃奶，不肯吃奶，不肯吃奶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妈妈患了乳癌，还是非常厉害。那医生来检查的时候说，里面好像一个油脂降大，油脂降大，还是很多的。很多的棱角，很古怪，就非常凶非常凶的一个癌症，甚至那个线下都已经有，所以医生说99%都没办法，没事，这非常弱的一个 cancer。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真是无言无语，对神说半年之前你把这个爸爸拿走，半年之后你把妈妈拿走，这三个孩子谁来看？我们对神说这是你，我们没办法对神的。这妈妈要做手术，昨天先把那个 cancer 来把它 shrink， 把它缩小，再把它割掉。于是做电脑，做这一个 chemo 之前，那他就说也许我要走，那我要受洗，因为我见我先生，我先生已经回到天堂去，我见他，那我们就为他洗自己，我们都苦，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最后一站，没有人有把握能够晓得这个妈妈还留住还是不留住。好了，开始说这 chemo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，我们都很紧张在等，因为晓得是很凶的一个 cancer， 不晓得怎么办，只可以祷告仰望神。两个礼拜之后那个报告出来，医生说很奇怪，缩小，哎，我们很开心。缩小就是说，他接受这个 chemo， 又做两个礼拜，又缩小，缩小到一个情况可以做手术，于是一次开刀，把所有东西拿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回教会了。我看到这些时候，我真是无言无语，我只能说神真是奥秘，神所做的事情永远不晓得。但越发给我一个敬畏的心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，是虚幻的，人不在乎你家道丰富，有一天你要离开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能带去。我越来越看到圣经里面所说的这是智慧，要是人依靠钱财的话，这是好笨的事情，因为钱财是虚幻。你想想，你来到美国里面，你用了多少的精神时间来花在赚钱上面？但是，请问你今天所拥有的多少？去年这个海啸，金融的海啸风暴，把去年你所做的退休金完全拿掉。有些人说，牧师，我损失20万美金，我损失了40万美金，都在去年在里面。 是整个全球的事情。要是你只是依靠钱财的话，你就发现所给你的是失望。因此你要依靠一位神，这个神能保守你在人生波涛的里面，人们面对那个 风暴然后平安都度过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亲爱的朋友，在我们当中也许有不少曾经不断来过听过的，今天我要劝你，就抓住今天的机会，让耶稣基督做你人生的救主，带领你在人生里面来面对在风暴的里面。早上我今天是告诉你这一个朋友，这个太太一样，能够使他经过这个癌症的风暴，能够经过他先生过去的风暴，是有一位是耶稣基督，不是什么人，是耶稣基督能够带着他来安度丰富的里面每一站每一程。早上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，这是在我们当中有新的朋友第一次来，我更加要劝你，也许你说我认识不多，不要紧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只要对神说，主耶稣我完全不认识你，但是要是今天是个机会的话，就让我抓住这个机会，让你成为我人生的至宝，我来信靠你，我要多认识你，我要多了解你，我要让你进到我的内心，成为我的救主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信耶稣是智慧的统治，你再没有一个统治比信耶稣更加智慧。好，让我们一同低头，好不好？我们一同低头。我们都安静在主的面前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的心仰望你，在今天，我说您把一个的比喻放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的感谢，因为在人生里面，我们真是追逐金钱财富，我们追逐一个美国梦，我们以为有个大房子，买一辆新的车子，我们有儿子，有了妻子，我们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，就是在 Merrill Lynch 里面上班，于是我们拥有一切。到现在我们才发现，原来钱财是虚空的。所谓学问，所谓学位，所谓工作，一切都会改变。主，求你使我们愿意抓住你，以你为我们人生的至宝。亲爱的主，你一定为我们舍命，你把你自己来赐给我们。这让我们敞开心灵，让耶稣进到我们内心里面，成为我们的救主。主耶稣，求你帮助，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工作，我们依靠你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心仰望你，我们深信你的话语发出的时候，一定带着能力，绝不突然的反悔。我们为着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愿举手，我们为她祝福，把她交给你。主要是她完全不认识你，她完全不明白你，愿你现在就进了她的内心来做她的救主，把你的智慧，把你的聪明来指点。要是她已经听过了，要是她已经有一点明白了，主要愿你使姐妹更加认识你，更加信靠你，他对你的信号是更加的清楚，更加的认真。主，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还没有举手的朋友来祷告，我们深信你的继续的工作是我们多明白，是我们多了解，以及有一天我们都认识你，成为我们主主。我们愿意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工作，来完成你要完成的工作，把得救的灵魂来赐给你教会，愿主来施恩来怜悯，愿荣耀归给我们主，愿平安归给你自己的儿女。我们这样来祷告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